这个先生这不能教给你，他说我他是生命了，你不能伤害他。那老鹰说，你让我不伤害他，那我要饿死啊，那你把我饿死也不伤害到我吗？哎，先生说，那怎么办？那你这样吧，我这个鸽子的重量啊，我给你割肉啊，割肉赔偿啊。好，这个老鹰答应了，他就那这个鸽子你要跟这个鸽子的重量等量重，我才答应。于是一把秤放过来了，这把秤很奇怪啊，这个仙人割了手臂的肉啊，这个腿部的肉，还是不能把那个秤扶起来。哎呀，最后把全身肉割光了，还是不能够上那个重量，这个麻烦。这下这个仙人发出了一个很大的猛烈心，为了救这个鸽子他舍身了，就身上全身都是骨架子，就把自己的身体拖到了这个秤。这一步这个心呢、啊、大地震动了，大地震动，这个地师刀对天王这时候就现出原身赞叹了，他是正修行啊，因为这样一下子这个仙人的身上肉也是完全的除了，经受考验啊，考验通过啊。所以我们啊想得到这样的那样的镇定句啊，啊，在我们凡夫层面啊，舍利弗已经是对我们很难得了。现在我们的一些人，别说啊，挖两只眼睛，就是一个蚊子在身上吃点血呀、啊，用这点都是啪一下子就打下来，不容易啊，身见呢、啊，他会情不自禁的趴下过去啊。所以如镇定俱难，然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一加持，让我们得镇定俱啊。如果镇定俱还有一个难关呢、啊，就是证到了我空之后，他会取证涅槃呢 啊。所以很多菩萨很多声闻就取证涅槃，定性声闻呢 啊，堕无为坑，饮三昧酒，那是焦牙败种啊，永远不能成佛呀。所以阿弥陀佛加持，不让他进入这样的陷阱，直接取向大乘佛果。三个难关都在这一愿当中给我们摆平了，我们才深刻的感激阿弥陀佛在我们菩提道上全过程的加持啊，这样才能令我们快速成佛。这三个难关只有一关不过去，我们就会滞留多少劫啊！啊，这是镇定逼至涅槃愿啊。然后我们再看第十二愿，光明彻照十方愿啊。法藏菩萨是这样发愿，若我成佛的时候，我所放射的光明可以照无量无边的刹土啊，彻照无量无边的佛果。如果这一愿不能够兑现的话，我就不成佛。那么阿弥陀佛为什么要发出光明无量的愿？这是由于阿弥陀佛要救度所有的众生，所以他大悲心心缘一切苦难的众生，有众生的地方必然要有光明。他为什么要有光明呢？因为四十八大愿的愿力的体现要靠一个中介的力量，这个中介就用光明来传达，就好像现在高科技讲的光通讯了。所以有光明所在的地方，就有弥陀的悲心愿力产生作用的地方啊。那么阿弥陀佛光明当中具有无量的功德啊，不仅仅是简单的照明呢、啊、和温暖呢、啊、它有无量的功德，帮助我们对治烦恼，帮助我们解决轮回的苦难啊。所以无量寿经讲阿弥陀佛称为十二光如来呀 啊 无量寿佛又称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碍光佛、阎王光佛、智慧光佛、欢喜光佛、清净光佛、阎王光佛、超日月光佛呀。这十二光如来对我们都很重要，很重要啊！啊，比如我们看到无边光，这是解决我们知见上的错误的。我们众生总是生活在边境当中的，不是知有就是知空啊！啊，于是阿弥陀佛光明照过来，那我们获得圆融中道的智慧正知正见了，无边光啊！阿弥陀佛的清净光啊，我们众生内心烦恼贪嗔。贪欲之心非常至深的啊，所以我们要对治这种贪欲之心，念佛，佛号里面有清净光，它就令我们的这个淫欲火变成智慧光啊。那我们心地清凉啊，转染沉静啊，我们众生都有嗔恨心呢、啊。于是阿弥陀佛放出欢喜光啊。为什么嗔恨呢？就是有欲望得不到满足，被碰到障缘他就嗔恨了。这种嗔恨他有一个很对待的，这是我的竞争对手，这是我的敌人，我一定要把他干掉，怎么怎么样。所以这个欢喜光过来，把他这种对视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变成一种同体的状态啊，既然是同体是同胞，我帮助你就等于帮助了自己，损害了对方就是损害自己。于是有这个同体感，他升起了欢喜光，慈悲的心，慈悲对治啊，嗔恨，有慈悲啊，感同身受，他内心就充满欢喜。我们每个众生啊，都有无明暗明的、啊、内心，都像一个黑箱啊啊，黑漆漆的，都不知道黑箱里面是些什么东西 啊， 啊，于是阿弥陀佛放出智慧光了啊，在我们无明黑暗的内心，这个智慧光束投过去，千年暗室啊，一灯照亮啊，让我们获得般若的智慧啊，了解世间以为法的梦幻泡影啊，切证到主法的毕竟空无所有的性体性啊，而且从这个真空当中自然的相信妙有啊，修一切善法呀、啊、这才有智慧啊，才能得到无上正等正觉。我们内心有很多的障碍啊，所以阿弥陀佛放出无碍光，这个光明没有障碍啊啊，我们世间的日月的光，日月星光，包括这个人造的电灯光，有墙壁有高山都把它障碍住了啊。那么阿弥陀佛光明它是障碍不住的，无论是铁围山、喜马拉雅山，种种的山壁墙壁它都能够透现过来啊，不仅物质上的东西不能障碍，我们厚重的烦恼也障碍不了，所以只要念佛，就透过我们厚重的见识或尘沙或无明或，就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大放光明了、啊，无碍光啊！啊，这种无碍光甚至可以直接透到阿鼻地狱里面去啊，来救拔无间地狱的众生。啊，那么阿弥陀佛就凭着这种无碍光和阎王光照到地狱里面，这个地狱的众生蒙光照射，也是身心柔软，叙事如果他有善根，就可以这束光照过去，他能够发出音声，光和音整合在一起，令这个地狱的众生升起愿望身心，他这一念心升起来，就会寻着这束光啊，这种音啊，冉冉的从地狱里面上来啊， 上来上来直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一个阿鼻地狱众生就在莲花里面诞生出来，成了啊紫摩真净色三十阿僧八十随行好。你看阿弥陀佛具有用这个光来做这件不可思议的众啊佛事，度尽阿鼻苦众生了。我们每个众生都有懈怠放逸，修行呢啊高兴一点啊比较精进啊，情绪不大好的话拉倒吧。两天打鱼三天晒网，所以我们就是阴心苟且，一辈子道业不能成就。哎，阿弥陀佛知道我们有这个习气烦恼，所以他放出不断光啊，不断光。你想一个真正有信心念佛的人，他为什么能够一天到晚念得下来啊，一年到头念得下来，尽行受念得下来？你想想这很不简单呐、啊！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样的音声符号能够让我们尽行受念得下来啊？包括我们说百万佛号，你十天关在那里，一天十万声佛号能念得下来？你试一试，如果在这世间上你随便找个音声符号你念念看啊，你很喜欢吃苹果，你就苹果苹果苹果苹果，你看看你能念几个小时啊？所以这个音声你为什么能念得下来？因为这个名号当中有不断光在里面，那我们的心不间断的，哎，越念越想念，越念越欢喜，越念越增上啊，我们的常精进菩萨的功能显现出来了。常精进菩萨不休息菩萨，它是表示我们自信有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要靠着一个缘分来显发，哎，不断光就引发出来。诸位同学啊，十二光如来啊，我们离开了十二光如来怎么修行呢？啊，维摩诘经里面讲，这个维摩诘大士告诉文殊师利菩萨，菩萨在生死海中，就是指初发性菩萨在生死苦海当中修行，他只能靠佛的功德力啊才能修行呢、啊、这是一部禅宗很看重的经典，他告诉这么一个道理。所以我们现在众生离开阿弥陀佛十二光如来到哪些修行呢？怎么希望？没有办法，我们的烦恼太重，道业不能成就啊。那么阿弥陀佛他放出无量至圣的光明呢、啊、以光明作佛事啊啊，观经里面讲阿弥陀佛的报身他有八万四千好啊啊啊，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相啊，每一相有八万四千好啊，每一好放八万四千光啊啊，这个光明遍照十方世界，专摄念佛人呢、啊、只要念佛的人就能够生受不舍啊，生受不舍到哪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只要我们被阿弥陀佛光明照住，你就没跑啊，就不会跑到三界六道里面去啊！阿弥陀佛光明直接把你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有人问，为什么光明专摄念佛人呢？他不是平等普度吗？我们要注意，平等当中有分别的，不是佛的分别，是什么呢？大家想一想这个原理啊，阿弥陀佛光明是平等普照一切众生，哪怕他不信佛的众生也平等普照，但是你要跟这个佛光能够沟通的过来，这还要众生要有信心要去念佛呀、啊。因为阿弥陀佛这种无相的这种光明就凝聚在这个名号里面，所以佛度化众生是名号和光明同源性的 啊，这所有的光明功德就在名号里面，所以我们念名号的时候就是跟弥陀的光明对接了啊，就好像这个国家电视台发射的这个电视频道信息也是平等的，所有空间都有，但是你必须要有这个电视啊，而且你想去收这个频率啊 才能够显现他的音声图像，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我们要跟阿弥陀佛沟通啊，要把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在我们身心显化出来，就是要念佛。当我们念佛的时候，这个佛光就在我们身上体现出来，这就是佛光专身念佛吗？是否不是啊？所以念佛很重要。你说你是一个修念佛法门的人，你念了多少佛号？哎呀，我很忙啊，啊，我没有时间念了，以后再说啊。不念佛，内心就是五欲六尘，没有智慧。信心的根，也是要靠念佛支持名号当中给他栽培的，给他浇灌的，给他培育的，他才能够破土出来，才能产生力量。所以这都要在持名的过程当中去完成这种事情的啊。所以我们就感觉到啊，我们都在阿弥陀佛光明的铸造之下，每天沐浴在佛光里面呢。然而我们可能不知道，现在透过这一愿我们知道了，哎呀，阿弥陀佛的光明运载着阿弥陀佛全体的大愿的功能呢、啊、这个大愿之海原来就在我们的周边呢、啊、就像一条鱼生活在大海里面，它都是水呀。所以我们在阿弥陀佛大愿光明之海当中，换句话来说，我们整个的众生，整个的虚空大地都是在阿弥陀佛的光明愿海上。所以为什么说一念尽性即得往生，就已经是呢？只要一念切通，我们就即得往生了。佛经讲的没有错的，它就是这么顿解呀、啊，圆顿了。由于我们被阿弥陀佛光明愿海所包围故啊，所托住故啊，啊，这是啊。光明无量愿啊，如果要展示他的光明的功德，那是你看看那个华严经讲那个44种光明啊，毗卢扎那的光明的这种殊胜，在对照阿弥陀佛的光明，那整个的我们觉得佛力救度众生那是太不可思议了啊。毗卢扎那光明，当他要下身向释迦牟尼佛下身要视线八相成道的时候，他的全身的每个部位都在放光啊，头顶啊，眉间啊，啊，嘴唇啊，喉的各方，其中有个光就是照到地狱里，从脚板照到地狱里面，照在地狱里面，那个地狱的众生蒙这个光的照射，蒙这个光的照射，就从地狱里面出来的，就到了升到了斗率天了。真的斗率天，由于佛已经他要下去嘛，要下四天八相成道，哎，他就在那里面啊，也是无作庙有一个天鼓，哎，这个地狱众生到了这个斗率天呢，一看本来想去拜佛，佛又下去了，哎，但是他听到那个天鼓在讲经说法，哎，他一听那个鼓天鼓讲经说法，当下证到了实地呀、啊。当他得到了十地菩萨身份，感激地灵呢、啊，就要报恩了、啊。这时候他一再一观察，原来释迦牟尼佛还在阎浮提四现八相成道，他就赶紧过来散花供养，散花。你看，当我们看到《华严经》这层境界，佛的微尘不可思议的力量是到了这个程度，我们是不是对往生这个信心会增加？我们就不是过多的就从凡夫众生的角度，我修到的什么样子，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你为什么不转过来看佛是怎么样的？一定要转换佛的同体大慈悲心，佛的大不可思议的威神愿力，佛要令我们一切众生全都往生，不留下一个众生，光明彻照十方愿。
我一定要首先解决众生的三个道问题，这是一个底线的苦难的解脱。如佛如来，阿弥陀佛的 悲心，需要对最苦难的众生先给救助。这是光明遍照十方世界，专生念佛的人，只要念佛的人就能够身受不死啊。我们学佛的目的，学佛就是为了
下面我们来看诸佛称扬赞叹愿啊，这是法藏菩萨发愿，我成佛的时候啊，十方世界的众诸佛呀都要称扬赞叹我的刹土的圣妙庄严，我的名号功德的不可思议，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的话，我就不成佛。我们来理解这一愿呢，真的是法藏菩萨发这一愿，不是求自己的知名度啊，啊，凡夫众生都有虚荣心，希望大家都知道自己的名字啊，本身得到知名度也是福报啊。如果你啊没有啊治理国家的才能，或者这个建功立业啊守护疆土的才能，或者助学问艺术的才能，你想得到知名度，它不是那么容易的啊，立德立功啊立言呢、啊、要有这个能力才能得到知名度。但是很多人知名度心太强了啊，那固然得到有能力流芳千古啊，但我没有能力，我也想办法弄个知名度，哪怕遗臭万年我也干了啊。古希腊就有这么一个人，他就是一个社会上的无奈啊，本身没有一点能力，但是他有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就是要出名。出名想了想，就怎么出名呢？最后想到，哎，全雅典呢、啊，全希腊最崇拜的是一个蒂安娜神庙啊，哎，他就我把这个神庙给他烧掉。我就出名了，人家说这个神庙是谁烧的，某某某烧掉的，嗯，他就真的就干了这种事情，一把火把那个神庙给他烧掉了，啊，当时这个啊这个陪审团成员把他抓了以后，就说这个罪犯的太大了，说他是什么动机，最后知道是什么动机，这时候这个啊陪审团就做了个决议。谁也不准提他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最终还是传下来了遗臭万年嘛，说明人有一种很强烈的求名的欲望啊。但是阿弥陀佛不是这个意思啊，他这个要知名度是为了众生啊，因为他建立的净土啊，建立的名号太殊胜了，这个净土这个名号能够令一切众生离生死苦得涅槃乐啊，而且得到世间所有的需要的满足啊，就好像一个工厂生产了一个拳头产品精良的产品，它必须要让大家知道啊，不知道人家就没有办法了，你净土再好再殊胜，大家不知道啊，你就形同虚设啊，所以他就要广而告之啊，一个企业他产品还没出来，他就要搞宣传了啊，用很多的费用去搞宣传了啊，所以阿弥陀佛他也是一个大企业家呀，知道这个宣传的重要，传销啊啊，但宣传不好自己说我自己净土多么了不起，我怎么，所以呢他要哎，他找到一个很好的产品推销员，找谁呀、啊、其他世间的佛来宣传啊，还不要找菩萨来宣传，找佛来宣传。你看，那真的在果地上，当这个说净土法门的时候，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都伸出广长舌相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啊！啊，就是持土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也千经万论赞叹阿弥陀佛啊，处处指挥西方净土啊！啊，所以阿弥陀佛在法界当中知名度最高啊，大家都说他啊，啊，你看我们这个世间大概还有些人不知道释迦牟尼佛，但是很多人都知道有阿弥陀佛啊，无论是信佛的不是信佛的啊，尽管他可能对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啊赋予了其他的含义， 啊，原来我有一次在一个餐厅里面正在用餐的时候，旁边都有几个人在高谈阔论啊，说他要办一件事，要找谁去办啊，大家哎找谁，结果有个人说哎是不是找某某，另外人说哎不能找他，他自己在单位上都阿弥陀佛啊。他这个对阿弥陀佛语的好像没什么本事啊，还不转啊，住的是，但是他会说这个阿弥陀佛，是不是？这就很有意思的一种文化现象啊，说明阿弥陀佛名号在我们的内心积淀的太深了。你可以赋予它不同的意思，但是他会把阿弥陀佛念出来啊，念出来，这都是这一愿产生的结果啊，产生的结果。所以我们真的能够知道阿弥陀佛名号，这些名号本身它就有巨大的令我们的内心触动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我们想一想自己在念佛在接触佛法过程当中，是不是当我们第一次听到阿弥陀佛名号的时候，内心有种奇异的感觉，甚至会莫名其妙的泪流满面。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的音声符号有这种效果，唯有阿弥陀佛名号，还有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名称呢，一听猛地就会发抖一下，或者一毛为竖一下，怎么会有这个名号啊？不可思议啊！啊，所以这个愿，没有这一愿，我们就没有办法听闻到念佛法门阿弥陀佛名号，所以这一愿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再看啊，十念必生我国愿啊，这是号称是四十八大愿的核心愿呢 啊使我着佛，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自心信要，欲生我国，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第四大愿，这个意思就是说，假如我成佛的时候，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的众生闻信我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能够产生信心欢喜心，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他念佛念十声我都能够让他往生，如果不能往生的话，我就不成佛。但这一愿除了有一类众生犯忤逆罪的人，同时又诽谤正法，这样的罪恶的众生不在这一愿所涉受的范围之内。那么这一愿提供的是一个什么方法呢？就是最简单的以名号度众生的方法，自心信要欲生我国，是深信切愿，自心就是自诚心，信是自信，就是纯净的信心，那种自心信要，那种由于信心产生的那种大欢喜之心，好要之心啊，有这样的心理情绪状态，你哪怕念十声阿弥陀佛都会令我们往生啊，所以往生的条件是非常非常低的。他并没有说我们要持多少戒，有多少禅定的功夫，修多少福德，读多少经书，这些一概不提条件，无条件的救助，只要你相信，只要你愿意去，因为门槛必须要很低很低，才能实现平等普度。门槛稍高一点，都有一部分众生排斥在外面了，那就说明阿弥陀佛不是大平等，说明阿弥陀佛的这种力量还有缺陷呢。唯有很简单，所有的人都能来，才是阿弥陀佛的大平等、大慈悲、大愿力、大威神的表现。 然后这一愿除去的这种忤逆，忤逆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重的罪了，杀父杀母啊，杀圣人啊，出佛身血，破和合身啊。为什么叫逆罪？这五种人，世间的父母和出世间的圣人啊，是对我们最有恩德的，我们报恩都来不及，不仅不知恩报德，反而把他杀害，这就是逆罪呀。这种逆罪是入地狱如建设，是要到阿鼻地狱去的啊。但观无量寿佛经讲下品众生和下品下生告诉我们，如果犯忤逆十恶罪的众生，他必定下地狱，然后就在地狱境界向现前的时候，蒙善知识开导，以惭愧心忏悔心念佛求往生，能够往生，能够。所以阿弥陀佛悲心不舍，哪怕忤逆十恶的罪人，只要他愿意去，都能够让他横超三界。但这里如果他诽谤正法，那就没有办法了。诽谤正法，广义的诽谤正法就是佛法，狭义的理解，这个正法就是净土法门。他可能平时就说这个念佛法门都是虚假的，西方极乐世界哪会存在呀？啊，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这个佛教衰微啊以后给渔夫兜售的一桩进入天国的廉价门票啊，啊，诸如此类这些话啊，西方极乐世界是现实生活颠倒的折射呀，啊，我们有的从那个文章里面、学术著作里面都能看到这些文句的表达，这是诽谤正法，这个罪恶很重啊，它超过忤逆的罪恶啊，超过忤逆的罪恶。为什么人会犯忤逆罪？就是由于没有正法，他才会犯作这个忤逆的罪吗？不相信因果吗？不了解助人的准则吗？啊，所以他诽谤正法，当然他就不会相信啊，不会相信，那阿弥陀佛再慈悲也没有办法，因为他是绝缘体嘛，绝缘嘛，电流通不过去嘛。从中我们也体会到持名念佛的殊胜，这里只要这个十念，就是十声称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啊，有这个十念必生愿呢，我们就放心了。哪怕很忙的人，你每天慈云大师就提出十念法，每天你面息合掌十口气念佛啊，十口气念佛进行时候你不中断，你也可以往生了，因为他的十念法进行时不阶段也满足了十八愿这个条件了啊。尤其对现在的这种信息社会啊，生活节奏感很强的啊，很忙碌的众生来看，十八愿啊，十念必生愿来得非常的必要啊，重要啊。有人说我忙得很忙啊，我没有时间修行呢，这时候你跟他介绍十念法，你总不能忙到你三分钟的时间都腾不出来的，没有这个事了，两三分钟时间就做完，你只要这样的进行就做，也满足这个条件，阿弥陀佛也慈悲摄受。但是有一个前提是自信心要于身，如果你念这十句，哎呀，我念念佛就想身体健康一下吗？我念念佛呢，听说这个死了以后念一句佛号阴间多一个铜钱啊，我以后到了阴间我可以有富裕，多用一点铜钱吗？那你带着这个心理念，那是不能往生的，因为你不具足自信信要于身。
我一定要首先解决众生的三个报问题，这是一个底线的苦难解脱。如何如来阿弥陀佛的悲心，需要对最苦难的众生先给救助。 这个光明遍照十方世界，专生念佛的人，只要念佛的人就能够生死不死啊。我们学佛的路，学佛就是为了成佛。
下面是勤修我接接引愿，原来表示是临终接引愿，这一愿表达的十方众生啊，这个听闻到这个法门，能够发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也能够修足一切功德啊，自心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阿弥陀佛临命终时，以净土的圣众前来围绕这个念佛行人，接引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我就不成佛。现在已然成佛，这一愿临终接引兑现。这一愿对我们很重要啊，因为临命终时啊，我们这个生死离开四大，如身归脱壳啊，阿赖耶识的种种善善恶恶的种子都在起现行啊，逆风吹荡啊，像台风飓风啊，做不了主啊。所以在这个时候，阿弥陀佛深知在这个万分危急的时候啊，稍有不慎就可能随着念力最重的那个力量到三恶道里面去啊，到六道轮回里面去。所以这时候要赶紧来保护他啊，佛光助照，让他心里平息啊，然后带着莲花，然后用柔软的心灵安慰他啊。西方三圣这时候接引，我们看到古来的那些图画，那种全神贯注呀啊，为这个众生啊，就是一个焦点，这个众生佛放光注着他，观世音菩萨拿甘露水啊，来这个观音甘露洒悟头啊，大势至拿着莲花拖着他足，那种赶紧过来赶紧过来，三西方三圣的状态接引啊。如果有西方三圣前来，还有一些圣众前来，我们往生这种事情是不是更有把握了？我们昨天也讲，阿弥陀佛五劫以来的思维，无量劫积功累德，对我们往生这种事情他早就准备好了。你说临命终时要靠我自己的力量我去往生，没有一个人能往生，你凭自己力量到哪去啊？六道轮回是我们本有的要去的地方，唯有靠阿弥陀佛啊。我们讲那个如入禅定，心不颠倒，意不贪恋，这些也不是自己功夫到致的，这就是阿弥陀佛加持令我们得到的。因为在佛光当中，我们的阿赖耶识的种子给他降服了，我们的善的种子，念佛的种子起现行了，显现的是临终接引的景象。这时候心生欢喜呀，德未曾有，神识到了莲花，莲花一闭合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了，一念间呢，弹指间呢，是这种事情的。所以临终接引对我们非常非常重要啊！啊，现在我们东林寺建的阿弥陀佛四十八米大铜像，就是建接引佛的铜像啊，把十九愿表达出来啊，我们每天晚上的回向记前四句是愿我临于命终时，阿弥陀佛愿相迎，观音甘露洒悟头，誓至金台托我主。我们为什么要见西方三圣，就是把这个三四句话表达出来。阿弥陀佛像巍巍的须弥山啊，他那种这个一个手伸到生死深渊接引，另外一个手就是勾摄众生的这个手印啊，然后前面两尊菩萨啊，就像一个航空母舰派出了两个小艇接近众生，形成一个品字形包抄的局面啊。观世音菩萨拿着甘露瓶洒那个念佛人的头，大势至拿着莲花托着他的足，我们形成这么一个雕塑组群啊， 要让众生看到这个西方三世这么样的慈悲啊，升起一种震撼呢、啊。再不往生，我们太辜负了西方三世了。他对我们是望眼欲穿呐、啊，望断秋水呀、啊。我们再不去呀、啊，真是太辜负了。浪子回归，唯有思归这一念呢、啊。在这个世间沦落啊，流浪的太久了，该是回家的时候。一个念佛行人生死心一定要切呀、啊，生死心不切，我们讲这些净土法门，讲这些东西都是开玩笑的事情，戏论。所以这是临终啊，只要你修行，我阿弥陀佛都来接你，勤修我皆接引愿啊。最后向大家介绍一个第22愿，菩萨一生补助愿。这一愿给我们传达了一个很好的信息，我们修行总想快速成佛，那么这一愿传达的就是这个信息。十方世界的众生，他信愿持名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他就发出那种菩提心了，披着红色的盔甲呀，去到他方世界供养十方的诸佛啊，去开化教化恒河沙的众生呢、啊，那么这个超出足地常轮之行，现前修行普贤之德。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我就不成佛；这一愿能实现，他就能成佛。那么这一愿告诉我们的是太殊胜了。我们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修行啊，是弘是愿就有能力啊，我们的报身在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应化身可以随着有缘的众生做种种的应化呀，能够上求诸佛，听一切诸佛讲经说法，得一切诸佛的受记，得百千陀罗尼门呢，然后这是用智慧去上求佛道，然后又有悲心去下化众生呢、啊，去给众生种种的帮助啊，使这个众生都安顿在无上正真之道，安顿在阿弥陀佛的慈悲愿海里面，回归到极乐的故乡啊！尤其最后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他是顿超啊，超出常人足地之行呢、啊，就是在弥陀愿的加持当中，这种修行就不像我们在这个世间讲的这种修行一定要经过55个阶梯呀、啊，从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啊，到等觉妙觉，需要41个阶梯啊，那不需要，它可以顿然超越啊！你比如在一个待业往生的凡夫，他有一个三不退，在念不退当中，在念不退当中已经就不需要经过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这个阶梯，他可以顿超的。他可以马上到一生补助，一生补助等觉菩萨位啊，而且到了西方净土能够现前修习普贤之行呢、啊，普贤十大愿王，这是修因正果殊胜的行门呢、啊。我们每天也念普贤行愿品啊，也试图想修普贤十大愿王。说实在话，我们只是一个期待，一种需求而已，我们修十大愿王不是我们现在的水平了我们简单说一下，第一愿礼敬诸佛，我们可能对过去佛现在佛恭恭敬敬的顶礼呀、膜拜呀，实践普贤行愿，他这种顶礼这一念当中是分身微尘数的身去拜礼敬微尘数的佛，这也不是我们现在的心力水平所做得到的事情，这第一个做不到。第二个，从我们心态来看，这个礼敬诸佛是引发恭敬心的恭敬心我们凡夫众生也在学佛过程也有相当的恭敬心，但我们的恭敬心会对过去佛现在佛很恭敬顶礼膜拜，但殊不知这个顶礼这个礼敬诸佛是包括三世诸佛呀，包括过去佛现在佛也包括未来佛呀， 都要平等的恭敬。试问未来佛是谁呀？就是我们每天看到的一切众生呢，都是未来佛呀，乃至地上的蚂蚁呀、昆虫啊，都是未来佛。我们能够对这些众生像对阿弥陀佛、对释迦牟尼佛一样平等的恭敬去对待他吗？我们能做得到吗？尤其这些未来佛事物是自己的冤家对头，看都不想看到一眼，所以这都不是我们的水平了 啊。这个《法华经》讲的那个长不经菩萨品呢，啊，这一品经大家注意一下，它是非常了不起，它是给大势至菩萨说的。这个长不经菩萨他一生修行的一个科目就是礼拜，他只要见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都顶礼，顶礼说一句话：我不敢轻慢于汝，汝终当成佛。这一顶礼的话呢，他有些真上慢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就看不惯他，你怎么给我受记呀？你有什么能力啊？啊，你这个，你跟我走远一点啊！但是在这种怒骂当中，这个长不经菩萨照样见到面就恭敬顶礼，把那些搞得很讨厌呢啊，就用那个用棍子打他啊。打他，他就在棍子打不到的地方照样顶礼，我不敢轻慢你鲁鲁上真的。哎，那这些人打他还不会，就用石头来扎他，于是他就在那个石块投不到的地方还在顶礼，我不敢轻慢你鲁鲁上真的。一辈子都做这个，您说他这个东西就修殊胜大恨呢 啊，他那种平等的恭敬都如来是啊。啊，别人打骂呀，他不是憎恨呐，着忍怒衣呀，啊，所以他到临命终时，听到威音王佛讲的啊，二十千万亿的这个陀罗尼们的那个啊《法华经》的偈文呢，马上证到了玄陀罗尼们了，啊，你看这个，就光这个礼敬诸佛就把我们拦住了。我们心有分别啊，心有分别。哎，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就能修这个了。这个平等心显现出来了，无论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都会很恭敬了。啊，到净土去，对净土的佛啊，不做那种高啊高想；到秽土看到那秽土的佛，不生轻慢想，他有平等心。所以现前修习普贤智德就能令我们快速成佛，你想一想是不是很值得修行人赶紧往生了？因为这个过程都是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的加持。为什么这个法门是一切修行人尽忠尽又尽快速成佛的法门？就是这些阿弥陀佛的愿力给我们一个保证了啊，他能让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解决轮回的苦难。如果老是在这里轮回，你成佛的道路很遥远，是吧？再加上你马上入到正定去啊，马上啊切向大乘的佛果，中间没有很多要取证、偏证、涅盘呐、退退进进的问题呀 啊，乃至于能够现前修习普贤之愿，在一念当中、念不退当中，顿能超出41个位次。这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普贤菩萨在最后还要劝进善财童子以及华藏海会的41位法身大士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大家把这几愿掌握之后，就知道恍然大悟，应该要求生进西方极乐世界，必定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它快呀！啊，现在我们都讲究快，速成了。念佛法门是成佛的速成的道路啊！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大愿呢，啊，当然48大愿讲起来很多啊，啊，我们如果有机会可以医院医院讲啊，每一院都是无限的深广，对我们很有启发的。好，那么我们就要对应这个阿弥陀佛的大愿来发出我们的愿， 啊，发出我们的愿，为了生死的大事，我要念佛求生净土，那里不再有轮回的苦难啊。为了啊，把生命的最崇高的目的显发出来，成佛，我必须往生净土。由于西方极乐世界四十八大愿的目标指向是成佛，不是人天的福报，不是声闻缘觉的化成啊。阿弥陀佛，那我们往生是那我们持名念佛，于是我们就听话，我们就持名念佛，能够持名名号当中有弥陀的光明，这就是称赞弥陀的光明的功德。无量寿经讲，一个人能够称赞光明功德，一日一夜都能往生。我们要把这些经文要把它融会贯通的来看啊，然后这个啊，阿弥陀佛一声补出愿，告诉我们，我们要快速的从凡夫位到达阿毗跋致，到达一声补出，到达究竟圆满佛国。阿弥陀佛的愿力的加持太殊胜了，连普贤菩萨、文殊菩萨都往生净土，我们作为这个孽障深重的凡夫，哪能不赶快去呀？不去就吃那个大亏呀！所以我们对应这样的发愿，这个愿，我们的愿往生心和阿弥陀佛早已成就的摄受众生的愿心就沟通了，就感应上了。所以只要有这个愿，就成就了境界啊！但这个愿一定要发得恳切啊，不要泛泛的去发，不要今天发了明天就丢了脑后啊。今天发愿念佛求往生，明天看到一个修什么气功的、练什么丹的，就是啊，你就转过去了，那就是虚假的心。我们理解之后，这样心就安了。我们把我们全身心就安顿在阿弥陀佛的慈悲愿海当中。由于他这种慈悲愿海太慈悲了，太平等了啊。这个太有威神力量了，我们只要一念的归尘投靠，我们一切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所以这一念的切入，我们就安心了啊，安心法门。有这一念的安心，我们就安乐了啊。念佛法门就是安乐法门，大安乐法门，这都是要靠信愿智慧来领悟、来接纳、来归命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啊放心的啊安住在阿弥陀佛的慈悲愿海上，就依德永德，大事成办啊。南无阿弥陀佛。我在居士林早期念佛堂开始，百众云来集一起念佛，到扩建为念佛堂，历经无数的风雨颠簸、人世的困扰，这么殊胜的念佛堂，我仍然希望在主事人的领导下一片祥和，复利复免，在佛菩萨加披下各个成就往生，也盼望法师讲些勉励的话，让佛友携手同进啊。这位居士心很真诚，很恳切啊啊，我们也希望新加坡居士林的念佛堂，这么好的念佛堂，应该是一片祥和呀。实际上我们真有啊一批人在那里自诚念佛，那不仅是祥和，那是香光庄严啊。阿弥陀佛的法身香、智慧光就会在我们的念佛堂完全的笼罩，我们在那样的念佛状态当中，身心安定了，法喜充满。 所以这不是一般的勉励，我们是希望大家都要好好的参加共修。共修当然有让大家安心的方法啊，这方法实际上祖师大德都跟我们有很多规矩，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莲池大师的、节流大师的、印光大师的，让大家念佛身心安乐啊。所以这个啊，让我来讲一些勉励话，这不是你让我讲，实际上我是衷心的期待我们的念佛堂能够成为新加坡乃至东南亚地区乃至全世界世界最祥和最殊胜的一个念佛的地方啊！大家都在这里承办道业，新加坡居士林念佛堂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中转站呢，祝贺大家啊！法师，有的预知实质要往生，佛有助念了七天，但几次都没走，是不是新加坡我们这些佛友走偏差了，是没有善知识与正确的佛的教理做基础的关系吗？我们佛友都在家中24小时播放念佛机，这样的动机是为了度家人和开播 VCD， 比如《地藏经》的录像带等，家中没人也播放，晚上睡觉也放，是为了度无形众生，这样可以吗？有些事情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我们一定要从自身找原因。正信正见确实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在大陆也发现有些情况，他动不动就向大家宣布啊，我什么时候要往生了，我要表演给大家看了，搞了好几出闹剧啊。所以这个心都有一些其他的杂念在里面，自己出问题了。你首先念佛往生是面对自己，真诚的面对自己的，你不是向外面去表演的，所以你就要平淡一点啊。即便预知实质不是说你有能力去预知实质的，这是由于我们自身念佛呀，阿弥陀佛怜悯我等众生呢，有时候就在梦中给我们用种种方式来预告一下，让我们有个准备啊！在这时候你也不要到处张扬，你看看我什么时候能走，我有多大的本事，你一念这样的妄想心，你就要吃亏了啊！所以在什么时候走，如何走，你不要挂在心上，你只要念佛嘛，我只要用自诚心愿往生去念佛，阿弥陀佛慈悲不舍我这个苦恼的众生嘛啊，阿弥陀佛自然会有想办法会让所有众生产生信心，我们业障深重的凡夫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嘛，你念念都想着要表演给别人看，你不是做个演员吗？这都要注意的啊。再就是你播放念佛机为了什么啊，能够播放念佛机让他听念佛号也很好，但主要是让他对念佛产生信心。如果他觉得他要睡觉的时候你跟他播放念佛机，这个时候这个念佛的声音对他来说是噪音啊。现在对人也讲到以人为本，你在考虑他愿不愿意接受啊，接受的时候你给他，他不接受的时候你再好的东西他都认为不好，你强行加给他，你也不符合阿弥陀佛的精神了啊。所以这个度家人也得要有一个善巧方便呢啊，慈悲心不是你要强加过去的啊，那你放那个讲经的录像带也是这个样子，你要想想他愿不愿意听的啊。人家你的家人不愿意听，他有很重大的事，他有他的公司的事，单位上的事情，他都忙不完，你呱啦呱啦把声音啊搞得那么响，这东西是学佛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啊。首先要懂得尊重对方嘛，是吧？你尊重了他，他才会尊重我们呢。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接上那个缘分，他有个感恩之心，他真正知道我们在为他好，这时候愿意接受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产生作用，不愿的时候就缘分没到嘛，慢慢来嘛，啊，所以你晚上睡觉都也放，人家就说你有毛病了，是吧？是不是？所以这要注意的啊。我知道阿弥陀佛的功德不可思议，所以每天走路静坐都尽量心念佛号，不过每天都还有妄念烦扰干扰，遇到不如意的事还会发脾气啊，但心中总是希望早日熄灭贪嗔痴。在此有四个问题，自诚恳请法师开示。一，如何把一句佛号不间断地念到专注？好，我们一句一句来啊，这个太多啊。当我们知道了阿弥陀佛功德不可思议的时候，每天信念佛号很好，但每天有妄想杂念，有烦恼干扰，这是正常的。凡夫众生只要是凡夫就有妄想杂念，你没有妄想杂念，你就不是凡夫，你就是圣人了啊！你如果当下是圣人，也就不需要阿弥陀佛了啊！所以有烦恼这是正常的啊。那么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发脾气，你该发就发一点啊，也没有关系啊啊！但是你在念佛过程当中，你可能第一次发脾气是火冒三丈啊。过段时间念佛念的有点相应，火冒两丈嘛，是吧？你是火冒一丈嘛，它有个过程嘛，是吧？你说你一念佛就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脾气，有这么好的根基呀、啊，那就不是末法众生的，不会生活在末法，不会生活在五浊世了，啊，所以这些都没有关系啊。那么你是总是希望熄灭贪嗔痴，你这个东西目标又错了啊。我们总是要念念想到业障深重，靠阿弥陀佛赶紧让我离开这个娑婆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念念求往生了 念求往生，这才是指向的正确的目标啊！我们昨天讲那个比喻你还没有听清楚啊，就是在水口恶号当中，我们走在这条白道上，狭小的白道告诉我们，水深火热的烦恼仍然存在，仍然存在并不妨碍我走在这个四五寸的白道上解决生死问题，是这么一个问题啊。所以贪嗔痴啊，妄想杂念，它的本性也是虚妄的，也是空的，我不理会它，专注在这些符号啊。那么这样就引发你第一个问题了，如何把这些符号念得专注？首先要生死心切，无常啊，要把死天天摆在自己的额头上，我明天就死了，这时候你专注不专注？我一个小时之后就要走了，你这一个小时还会想其他的事情啊？但念无常啊。第二，一天至少念多少声佛号才有效果，有效的去妄念？你这个思路还是把这个念佛作为功夫去用啊，这都错了，将横超法做庶出用啊。你不是谈功夫，还是谈感应呢、啊、我念念呼唤弥陀的救度，阿弥陀佛就在我内心，我在阿弥陀佛的内心，以我在佛心中的众生，念众生心中的佛，感应是当下的，念念欢喜，念念着得生想，哪会天天想到怎么有效果啊，怎么妄想杂念还有啊，怎么怎么，你走在这条路上你就一头雾水了啊！妄想杂念不管他们，只要我在妄想杂念当中有这些佛号能够守得住把得稳，就是我往生的左劝，心生欢喜啊！不要跟自己过不去啊。所以念多少声佛号才有效果，我们确实强调佛号的数量，你至少一天念一万声佛号啊，像小学生做作业一样的，你必须完成它啊！你不念完一万声佛号不要睡觉啊！ 不要睡觉，念不完你都你自己在佛面前跪香去啊。第三，是否能够在念佛号之前祈求阿弥陀佛佛光加持，帮助我驱逐心中的贪嗔痴？你又是这个毛病了，真的啊！你就是每一声南无阿弥陀佛，信愿行具足，念念往生呐、啊。都在西方极乐世界，这时候你的莲花标上，你的莲花都是放出光明，都是越来越大呀，心生欢喜，着得生想，你一定放在这上面去想啊，贪嗔痴随他去，浮云嘛啊，智慧的风一吹他就没有了嘛。那你等云来的时候，哎呀，这个云怎么样啊，怎么是黑的，怎么这么厚啊，什么你不要去管它嘛啊，一定要这个转化念头，这个念头转化是一个智慧，你不要老是在这方面去执着它。现在很多人就一头雾水，一念佛，哎呀，听说要清净心才能往生呐、啊，所以听说嘛，哎呀，我这下又不清净了、啊，我又妄想杂念了、啊，又怎么还有啊？完蛋了，我不能往生了，因为我没有清净心。你给自己过不去了。这不是佛之境了，是你自己的凡夫的之境啊。好，第四个问题，专修净土的人静坐时吸阿弥呼陀佛，还是不管呼吸，只专注在阿弥陀佛圣号上啊？请师父慈悲教导我们静坐时如何正确用心念佛号啊。这个你当你静坐的时候，确实可以随着呼吸来念阿弥陀佛，没有问题的啊。那么你吸的时候阿弥，呼的时候陀佛，可以的。如果是念六字，吸的是南无啊，回归到自性啊，呼的时候阿弥陀佛，一呼一吸，一呼一吸，这样的方法还是可以的。这样的慢慢的心系缘在这佛号当中，这就是念佛禅啊。若人但念阿弥陀，是名无上甚妙禅。禅就是佛心，这句名号就是阿弥陀佛的心。我们安住在这个阿弥陀佛的无上的愿心上，就安住在无上甚妙禅上，禅和净就没有界限了。请教法师，了凡四训消孽障，福报现前做得很成功，为什么我跟他180度相反呢？皈依佛已经10多年了，事事不如意，倒霉透了，常想这是逆增上缘，可是我的处境常让我对念佛感到灰心，请开示。首先我们要问一下，我念佛的目的是为什么？有时候是不是觉得，哎呀，我念佛呀啊，一定要身体比别人好，钱要比别人赚得多啊，官要比别人大，当得大啊，这才是念佛有功夫有效果。不要这样去比较，念佛的目的是解决无量劫以来生死轮回的大事啊，是要圆成我们本具的佛性的这种目标的达成了。如果我们完成了这段时间，世间的这个什么倒霉的事情啊，成功的事情啊，好一点，这些都是梦幻泡影的事情啊。你好也好坏也好，都是在做一个梦啊，都是空的，都是虚幻的。所以对一个念佛心的一定要有这个智慧，好也好坏也好，随着逆风吹荡啊，啊，这个随高随低随缘故啊，好就感谢阿弥陀佛，不好逆上缘更增加我的道心。你看这个世间是这么倒霉的事情，这三界火灾冤家对头碰面，这个苦不堪言，赶紧离开嘛啊！这一念，哎呀，感谢他成就了我的出离心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你